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五节到第三十四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岂不先坐下酌量，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二万兵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着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河西的条款。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盐本是好的，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是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读经到此。
我们谢谢元明姐妹的读经。今天晚上在我们中间分享信息的是本堂的邓牧师，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来交给他，来交给他。
弟兄姐妹平安。今晚跟大家继续思想路加福音十四章，特别是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做主门徒的挑战。这里不是说做主信徒的挑战，信徒和门徒有什么分别吗？一般上我们都还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说是非信徒。那么感谢神让我们接触到福音，或者有人把基督教的信仰跟我们分享，我们认识了耶稣，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祷告承认我们的罪，我们说信耶稣了，我们就是一个信徒了。那么是不是我们说非信徒到信徒，然后从信徒又到门徒，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呢？那究竟神的心意里面是要我们做信徒还是做门徒？那什么是信徒呢？一般上我们说信徒就是我们刚开始接触福音，我就相信耶稣了。那么特别刚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是在主里面是出生的属灵婴孩。那什么是门徒呢？一定会有一些分别的。那门徒严格来说就是学徒，跟学的意思，好像师父做什么，老师怎么样，那么学生就怎么样。所以信徒是相信耶稣，刚信耶稣出生里面的一个婴孩。那门徒呢，是跟随耶稣，而且应该是长大成人。那信徒一般上我们说比较单纯一点，刚信耶稣很多都是不认识，所以都需要别人帮助我们，跟我们分享神的话语，叫我们学习祷告学习看圣经怎么来敬拜神我们说基本上刚开始信耶稣都是很单纯而且很认真追求的，很乐意追求的。那门徒呢？门徒应该来说就是他肯定他的信仰了，他也知道说耶稣是谁，为什么要来跟从耶稣所以如果今天你还不是太清楚说为什么要跟从耶稣，也许你还不大清楚什么叫做门徒。那门徒应该是比较清楚知道为什么我要跟随耶稣，而且为什么我要积极的参与侍奉， 刚刚信耶稣可能我们不大会侍奉，不过我们是不是说啊，那我一直从信徒到门徒这个所谓的过程里面是不是一段时间，那这一段时间是多长呢？一年、三年、五年、十年，所以我一直都做信徒，等到我有一天或者到哪一天也不晓得几时我才能够所谓有资格做门徒。那难道耶稣选择我们做信徒吗？其实严格来说，跟随耶稣、信耶稣就是要做门徒的。那我们看一下下面我这里所提的这许多许多的你来教会或者你在教会一段时间你都会看到的一些事项无论是参加聚会、读圣经、传福音、按时奉献、探访、关怀，或者甚至带领小组在团契里面或者小组里面分享彼此带导属灵伙伴爱心服事一起去为主做见证分担章那么常常祷告教主的学领人归主栽培教导或者甚至去短宣门徒训练等等还有其他的。那你说这次是一个信徒会做的吗我相信刚开始信的时候不大会不大会这些。那么这个是不是一个教会的生活里面都有的呢这也是当如果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呢他会慢慢在教会里面成长的时候呢他都知道说诶原来主的心意里面在教会的生活或者我们基督徒应当追求应当做的是什么如果你都大概了解这些而且你都有参与而且是很忠心的很积极的很清楚的付出摆上那你就是一个门徒相反的这些东西你说我也可有可没有了也不是太过觉得说太过重要或者你觉得说这些是一些人去的那些可能是领袖了那些可能在教会很久了那你要在教会多久才十年才这样吗还是其实信主不久就应该这样那我想这是做一个门徒应该去认真看待的我盼望说我们这里每一个人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说我都应该或多或少参与当然就是要操练要学习好我们就回到这段圣经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五节那在二十五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我们知道说耶稣无论是到哪一个地方讲道都吸引很多的人因为他的道传开的时候他的形象很受人欢迎他的讲道真的是吸引人无论是从不同地方的人来那么我们其实在上个星期我们讲说耶稣讲了一个主人去邀请人那个大宴席的比喻里面如果一个主人请客当然盼望说很多人他预备了很佳美美味佳肴预备很多食物当然他盼望说所邀请的人都会来那这是很自然的那一个老师他也当然说是希望他所讲的能够很好的帮助很好的吸引他的学生帮助更多人听了能够明白那同样的主耶稣的讲道主耶稣的教导到每个地方都吸引很多的人来那这许多的人来和耶稣同行但是耶稣却转过来对他们说什么呢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他们这么多人跟耶稣这么多人喜欢拥挤耶稣但是耶稣竟然对他们说这番话转过来师父说你们跟着我做什么呢而且对他们说的这以下的这番话你们要到我这里来你们跟着我如果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不能做那你跟我做什么呢你要跟我的话你要做我的门徒的话你要爱我胜过 爱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等等。那这些人来跟随耶稣，有一些人真的是为了来听到啊，有一些人希望他们得到主的祝福，或者他们有身体上的一些需要，希望得到主医治，因为耶稣真的是能够医病赶鬼。那么或者他们生活上的一些难题，他们也希望耶稣能够帮助他们。那同样的，今天当有一些人来教会或者来听福音啊，他们也真的是希望说，哎，可能来教会能够听到所谓的真理，或者对他们生命有帮助的，或者引导他们人生不一样的啊。当然我们教会希望能够讲真理啊，能够让人听到神纯正的道。然后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你通过整个教会的敬拜或者来听福音的时候，你得到主的祝福。不过我们当然不可能跟你医病，我们不是神医不到家，不过我们相信说，你祷告求神怜悯，疾病可能神也可以医治，当然神有他美好的带领啊。有一些时候神愿意医治人的疾病，或有一些时候病痛是因为罪的缘故啊，这也是人犯罪的一个结果。那无论如何，当人来到神面前，都有不同的一些期望。那今天你来到神面前，你期望什么呢？那当时很多人跟随耶稣，他们有不同的期望，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忽然转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究竟跟我有没有想过跟我去哪里，跟我得到什么。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呼召人做门徒，但是很多人他们只是说，我跟做罢了，我听听罢了，我来看看罢了，我不一定真的要信，甚至我不一定说我信就信信看而已，但是我不一定要投入，信就好，不要太迷啊，有些人就是这样说。所以信就好了，不要洗礼的去看看也无妨。那究竟今天耶稣要我们只是来听听看试试看，还是真的最后要你做出一个抉择，你要真正的得到什么？很多人可能就是来听听，就像当时那些跟随耶稣的人，他没有想到说，哎，究竟跟耶稣做什么，需要付上什么代价吗？他们可能也没有想，于是耶稣才转过来发出这些的挑战。有一些人可能一开始就根本不想跟耶稣有一些人跟到一半也觉得，哎，耶稣讲的道理很难听，或者不合他们的需要离开了。当然有些人是跟从到底，或者有些人也没办法跟从到底。那不同的原因，就好像今天有人来信耶稣，有人来教会，可能开始很好，后来一段时间也不在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是耶稣不要这些人跟到一半就离开了。耶稣要他们，你跟其实先思想为什么你要跟从我。做主的门徒是跟从主，主到哪里就要跟到哪里。那其实如果你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他走的方向是去哪里呢？最后你知道说，他就是背坐自己的十字架，走向哥哥他，走向死亡，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条是一条好像走向死亡的道路。所以跟从主是好像要跟从主有这样的一个受苦受死的心智。不过当然，如果你跟新朋友，如果还没信耶稣，说啊，信耶稣不是要得平安吗？信耶稣不是要得喜乐吗？信耶稣不是说主耶稣帮助我们至少可以解决某一些困难，或者给我们获得更好一点。原来信耶稣是受苦的原来信耶稣是甚至要面对死亡，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可能很多人就觉得，那我想想一下，是想想一下是好的，总是要面对那一天，少一点想也是好的。信徒就是跟做罢了可能不必太过的劳苦，不必想什么。但是呢，做门徒呢，所谓门徒就是跟从到底的，那沉重压力也可能很大。那今天坦白说，教会能不能兴旺，不是在乎说聚会的信徒有多少，教会能不能兴旺是在乎说有没有真正的门徒，那些是追求长进 积极参与侍奉的门徒有多少。哪怕今天如果整个教会很满很满的人，但是每个人都只是说我来听听而已，你要我做什么？对不起，我只是信徒，我不是门徒。今天不是教会要你做门徒，今天我们的主向你发出挑战，你要吗？就是做门徒。你做信徒的话，可能有一天你会掉队的，所以先让你知道说什么是叫做跟从主，主的门徒。那我们追耶稣在这段圣经啊，路加福音14章25到35节这段圣经里面有三次的都提到说，你们若不怎么样或者凡不怎么样，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整个重点就是说，不能，如果你没有这样，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里就提到说一个做门徒的挑战，做门徒需要付上的代价和条件。那这三节圣经就是这样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27节，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33节也说，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因此我们就看到说，做主门徒的挑战是什么。因为在这整段圣经里面，耶稣不能做我的门徒哦，除非你这样这样这样，如果你不这样不这样的话，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尽管可以来聚会，你尽管可以每个礼拜坐在这个地方，你尽管可以洗礼，但是你是不是做主的门徒呢？啊，这是我们认真去看待基督教的信仰，圣经的教导，做主门徒的挑战是什么？有没有条件？是不是需要付上一些代价？这是需要认真思想的。也感谢上帝，我们这里没有，从来没有说啊，你来信耶稣啊，信耶稣马上跟你洗礼。不是的，我们也不随便给人家洗礼，我们也是要说，你明白要付上什么代价吗？你明白你为什么跟从耶稣吗？那是很重要的。好，我们就从这段圣经里面分四点来看。第一，14章26节，我们看到主耶稣这里提到说，一个人要跟从他，首先要有一个决心，就是一种忠诚爱主的决心，对主忠贞的爱，爱到底，爱主胜过一切。如果你爱主没有胜过任何东西，不能做主的门徒。啊，这是真的是叫人感到很震撼的。这是真的有时叫人家感到说，哎呀，太难了。我先把话说出来，好过我们说，是引你进来的，不是让你知道你要不要进来。那14章26节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这里说挂虎注明，爱我胜过爱，原文是做恨。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原文是这样哦。所以爱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啊，若不恨，所以你要恨你自己的父母，对不对啊？原文是这样啊。哇，那你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真的觉得基督教的信仰，你们圣经的教导好像很离谱哈，好像鼓励我们说恨父母亲，不爱父母亲，甚至恨丈夫、恨妻子、恨儿女，肯定不是啊，绝对不是。我们必须从整本圣经来看啊，圣经绝对教导我们要孝顺父母，这是肯定的啊。十条诫命里面就说要孝敬父母了啊。那么新约圣经也很教导，那么爱家人呢，如果不爱顾自己的亲属，比不信的人还不好，这是提摩太前书所说的。所以圣经肯定是教导我们说要爱家人、爱妻子、孝顺父母等等。那为什么耶稣在这里说，若人要跟从我，不恨自己的父母，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呢？那这里是一种比较的说法，比较的说法，就是说 今天你对主的爱必须多过或者胜过于对你父母妻子家人和儿女的那份爱。如果你说哎，我最爱的就是我的那配偶了，我最爱的就是我的父母亲，你竟然说那个最重要的爱不放在这个配偶身上，不放在我的父母身上，怎么可以放在主身上呢？是，如果你不能不认识主，当然你不会放在主身上了。但是主耶稣这里说，你要跟从我。为什么你跟从我？你跟从我，你要认识我，你认识我，你要把我放在第一。当你越认识我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你要把我放在第一。因此我们真的知道说，耶稣讲这些话似乎叫人感到很为难，真的觉得信耶稣真的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有最爱的人，心爱的东西，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有，那你现在信耶稣了，你说我还是这个是唯一的，这是不能动的，耶稣对不起，耶稣你是排在第二位，你不会说我把耶稣排在最后一位啊，排在第二位，不过这我的家人是第一位，那你不能做主的门徒。对于新朋友或者对一些初信者或者对刚刚接触福音的，你真的就哎呀，这句话真的很不容易。为什么我马上就要把耶稣放在第一？为什么我需要爱他不会爱这些东西呢？其实坦白说，当你认识神的爱，你的爱才会完全的。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没有从主来的爱，我们的爱都不完全。因此我们要想清楚，耶稣在这里不要先只是跟着他罢了，想清楚做门徒的条件就是你对主的爱是怎么样。信耶稣 OK 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说我真的要洗礼，我真的要跟从主到底的话，你真的要想一下，为什么你要跟从主啊？再想一下，为什么信耶稣啊？耶稣爱我吗？肯定要知道说耶稣救了我，耶稣为我的罪死在身上，所以你今天对主的爱体会多少是怎么样？你是不是对主的爱是放在首位呢？你对主的爱是不是排在第一？如果你说很难啊，很难，就暂时没有办法跟从主了，就真的没有办法做主的门徒了啊！不是我不让你做主的门徒啊，是圣经主耶稣自己说的。在《天路历程》这本很有名的这个著作啊，我们知道是这个本能约翰啊，或者人家叫约翰杨班啊那么他写的这本《天路历程》帮助了很多的人啊，这本书也翻译成很多种的文字啊，甚至也有一些所谓的漫画版的等等，因为这本书就是告诉一个人说怎么样奔跑天路，在奔跑天路的当中啊，他用一些很生动的一些人物来给人家得到一些鼓励。不过我们知道说本能约翰他这本天路历程是在哪里写的呢？是在监牢里面写的。他为什么做监牢呢？不是因为犯罪，是因为他为了福音的缘故。因为当他开始认真的看认真看待信仰的时候呢当时他所处的那个环境刚好英国那边这个国教当时的英国的国教有很多这些腐败的事情，那么国家的一些教会也没有很好的传讲真理，因此本人约翰他就觉得说要把真理讲得清楚明白，那么国家的这个宗教这么混乱，所以他就自己在家里开始了一个所谓的家庭聚会，那么就在那边传讲真理，也帮助了很多的人。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越来越多人因着他得到帮助，当然国家的宗教很不满，所以就命令他说你不能够再讲道你要讲道在我们这个国家的宗教允许的范围里面你还可以讲道。那当然本人约翰就觉得说 很难，因为你们整个都是腐败的，我所讲的一些东西你们都根本也不许可。那么当然如果本人约翰乖乖听这个有关宗教的当局，他没有事情，不过就是因为他坚持在家里面把信仰传开，他就被抓关在监牢里面。那么在监牢的当中一关就关了，开始关了几个月，后来放他出来，出来之后他就继续讲道，又在关了12年。那么这12年里面他又和妻子分开，他有4个孩子啊。如果他真的是服从这个所谓的国教，他就可以和孩子在一起，和妻子在一起。不过他就是忠于神的道，他情愿关在监牢里面。那么他4个孩子里面其中一个孩子是瞎眼的一个女儿，是他最疼爱的。那么本来约翰就在他监牢里面他写的日记里面，他写到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每一天当我在监牢里想起我的太太和孩子，就好像有人在我的皮肉上将骨头撕开，我很爱他们，特别想到瞎眼的女儿，我的心要破碎了。我现在所做的好像是亲手将自己的家庭摧毁。为什么他觉得自己，因为他只要真的答应有关当局停止在家里讲道，到国家的这个宗教所谓合法的地方讲道就可以了，但是他觉得整个宗教是腐败的，结果他被抓，所以他说好像自己亲手把自己的家庭摧毁，那些石头砖块就落在我的太太和孩子身上，沉重的压住他们。不过他还是很坚定的，他说但是主啊，你知道我不能不这样说。换句话说他临死不屈，他继续的坚守基督的信仰，优先过于他的家庭、他的太太、他的儿女。不容易，不过他宁可这样，所以他拒绝主教的命令与国教对抗。那我们基督徒不是随便和国家或者政府反政府，我们绝对不是这样。但是当信仰如果没有得到合法、没有得到自由的宣讲的时候，我们宁可顺服上帝不顺服人。本来约翰当时就是这样，当然要付代价，结果他就被关了12年。波也在这12年当中他写下了天路历程，也写下了好一些的著作，成为许多人的帮助。他忠正的爱主到底。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你要做主的门徒吗？是不是把主放在优先？那耶稣也曾经有一个人来到他面前这样对他说，那是路加福音9章61节。这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我很想跟从你的，但是容我先会去辞别我家里的人。我们听一下这句话好像是很合理的，其实如果你知道那个背景，这个人真的只是说去辞别吗？他原来的意思就是说，哦，我先去跟他们谈谈一下，或者我是等他们百年之后呢，我才来跟从你。不是真的说我连跟家人说一声再见都不许可，不是这个意思。那耶稣说什么？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是的，如果你因为亲情拦阻你跟耶稣跟随耶稣的话，这就是耶稣说你不能做我的门徒。彼得曾经3次否认主，但是耶稣复活的之后呢，向他们显现。所以那天早上耶稣向他们显现，也跟他们预备了早餐。那么吃了饭之后呢，耶稣就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这些是什么？他们打满的鱼，这些是他的职业，这些是他所熟悉的。但是耶稣就在这里向他发出挑战，你爱我比这些更深，究竟你爱我更多呢，还是这些使到你不能爱我，不能跟从我吗？感谢上帝，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求主帮助我们做主的门徒，第一个条件就是忠贞爱主的决心，爱主胜过任何。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听到做妻子的常常会问丈夫啊，如果你的妈妈掉在海里面啊，我也掉在海里面，你会救先救哪一个？做丈夫的很为难啊，要救先救哪一个？如果先救妈妈就不爱妻子，先救妻子就好像说妈妈那还是人啊，没有的选择，主耶稣是第一。听起来真的很不容易，不过这就是耶稣把话说在前头。所以要跟从主，做主的门徒，必须在凡事上以基督为第一的优先，忠贞爱主的决心，爱主胜过世上任何一个人。我爱我太太吗？我肯定爱我太太。我爱我的孩子吗？我肯定爱我的孩子。但是我的爱不能超过我对主的爱。如果他们说你不能去宣教，或者如果他们说要怎么样，那我就说啊，算了算了，那我究竟真的爱我的主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跟从主要体会主的爱。你体会主的爱吗？你爱主有多少呢？你是爱主第一吗？好，第二点，除了忠贞爱主的决心，这里说要愿意背起十字架的这个心字。因为十四章二十七节耶稣说，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主耶稣要那些跟着他一起走的人想清楚一下，你要跟着我走，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耶稣究竟要去哪里？其实耶稣最后是走向耶路撒冷，走向哥哥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你们这些跟从我知道是跟从我是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吗？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啊！感谢上帝，我们的主这里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不是主耶稣的十字架。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啊，主的十字架就真的是走向哥哥他，你自己的十字架。那十字架是一个残忍、痛苦、受辱的记号，因为在罗马时代，十字架真的是一个人看了就是一个咒诅的架，是一个残忍的刑罚，死囚钉在十字架上，很痛苦的死掉。那耶稣竟然在这痛苦的刑罚工具里面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耶稣要死？圣经告诉我们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的羔羊。我有罪我应该死，耶稣替我死。我有罪我应该受刑罚，耶稣替我受刑罚。世人的罪都归在他身上，他成为代罪羔羊。今天当我们如果真的是体会到说，本来我们都是行在黑暗当中，本来我们都是灭亡的，不管你在这个世界上几十年多么的光彩，多么的富有，多么的有成就，一百年之后呢？如果你说死了一了百了，人死如灯灭，那就算了。不过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有宝贵的灵魂，死只是身体离开这个世界，灵魂要去哪里？因为我们的罪，灵魂是永远与神分开的。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没办法到神那里去。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就是隔绝的意思。我们已经和神隔绝，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找不到真正的神，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满足，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神给我们的福气和平安。因为罪就像一道墙，我们与神分开。不只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没有办法来到真神面前。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身体离开了，灵魂呢是很真实的。那真正的我，真正的你，这个灵魂是神给我们的，应该回到神那里才能够满足的。不过因为罪的缘故，没有办法回到神那里。 就永远的永远的永永远远的与神分开。上帝不要我们永远跟他分开，因此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叫我们今天借着他，我们与神和好。因此耶稣走向哥哥他山上，耶稣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今天要求你和我说，我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耶稣他背着十字架，最后他在哥哥他山上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不是主耶稣的十字架，也不是某个人的十字架，你有你的十字架，我有我的十字架，你有你面对的困难，你有你面对的遭遇，你有你面对的环境需要背起的，这是最适合你的，最适合我的，神知道。无论如何，十字架就是苦的，因为十字架就是最后扛在背上，而且是最后钉在上面，所以这是一个受苦受死的心智。神知道你的处境是怎么样，如果神要我们面对什么样，我相信那是最适合的，是自己的十字架。神不会把别人的十字架叫你担的，你也不要太羡慕别人的十字架，太过轻省，都一样。那我们学习甘心类的背十字架。那其实当耶稣讲这句话说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他有一个背景，对当时的这些加利利人这些犹太人，他们听得更明白。因为当在主后第六年第七年的时候当时以色列是在整个罗马帝国的统治里面是可以说以色列就是巴勒斯坦就是罗马的殖民地当时这个比拉多就是罗马派来的这个巡抚来管理他们因为抽税啦，因为这些，所以当时的一些人很不高兴，那么他们甚至就发起一些所谓的就在主后六年七年的时候发起想要政变叛变，不过呢没有办法成功，不只是没有办法成功，因为你叛变，所以这个比拉多罗马政权就当时杀了好些人，那么其中有2000个人他们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那个背景。主后六年到七年，所以当时这样一个叛变的里面有2000个人，他们每个人抬着一个十字架，所以整个街道都有很多的十字架，这2000个人同时背起十字架走到那边去钉在那边。所以当耶稣讲这个说若你们要跟随我就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对这些犹太人说他们相当明白，是神背起，不只是说耶稣后来背起十字架钉在十字架上，之前他们就知道，所以今天十字架我们带起来好像觉得没什么问题，礼拜堂十字架好像也很美还是怎么样，我十字架是一个受苦的记号。给无名传道人的这个作者边云波，他其中有一句话说，是我自己的手甘心放下世上的想的，是我自己的脚甘心地走上这苦难的道路。是的，一个人要跟从主，你要有这样的一个甘心的态度。主耶稣没有勉强任何人，他只是把话说在前头，你要跟从我背起十字架是甘心的，不过是告诉你说要付代价，是受苦的。在台湾的一个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的正门，那么在里面有一个这是真实一个玻璃门，我只是那个照片拍的比较萌，所以我就随便叫简单说，他写着陆军军官学校。那么他旁边有两个就是一个对联，他的对联是怎么写呢？对联是这样，他说升官发财请走他路，贪生怕死莫入此门。他们这个是军官学校，以前其实就是黄埔军校，在广州后来 大家都知道这个当国民党推到那个台湾的时候，就在凤山那边设立的这个陆军，所以这些都是精英的分子啊。你要做军官，你想升官发财不要进来，如果你怕死的话也不要进来。我想这个属世的学校都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今天做主的门徒，如果你没有想清楚也不要进来，没入此门。这就是耶稣说，若不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当我们想到说主为我们死，我是不是因为他而活呢？我相信每一个人很奇妙的，不是我们有人用枪指着我们或者逼我们说一定要信耶稣或者一定要侍奉神，不过当你体会神的爱的时候，你很自然就愿意侍奉神。你觉得侍奉神是最双双的，而且他为我死，我为他活是应该的，就是这么简单。坦白说，今天主耶稣不一定要我们为他寻道，而且我们也不一定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来为他寻道。不过至少我们因为在侍奉的当中受到一些委屈，受到一些困难，受到一些污秽，或者很多的这个任劳任怨，我们都觉得哎，这算不了什么。所以侍奉神真的需要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好，第三，从28节到32节，耶稣在这里讲到盖楼的比喻和打仗的比喻，来说明一个跟从主的人不但只是有一个忠贞爱主的决心，有一个背起十字架的心智，而且要有一个正确估计的这种智慧。14章28节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那这个盖楼的比喻，刚才我们读了啊，28节到30节。那我们知道耶稣讲道很生动，说比喻也能够很吸引人，特别是耶稣都是用当时的一些发生的事情他们更能够体会的。那当时比拉多曾经建造水道，期待犹太人捐献从圣殿里面拨款来建造这个水道。不过呢，开始比拉多可能有一些人回应，但是最后冷淡，结果没有，圣殿不可能把这个款项作为这个什么水道之用。比拉多建造水道一半不成功，半途而废。所以当耶稣在这里讲到说盖楼房这些等等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他们大概会心里面想到，发出会心的微笑，诶，那个水道一半就停在那个地方。那当耶稣在这里说一座楼的时候，原文是一座塔啊，你看英文圣经也是写一座塔 tower。 那么其实这个就是好像葡萄园这些葡萄园，他们都很大的葡萄园里面都有那个那个所谓塔，那个你说守望台也好，一个不，守望台真的有的时候是城墙的守望，不知道这个可能就是防止一些野兽了，或者这个可能就是一两层楼高一样。不过对当时一些贫穷犹太人来说，要建造这个也不一定能够建造，可能有一些建造一半他们就停下来了。那其实当耶稣在这里说，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今天的现象我们也可以看到，当一个工程开始了，很多时候为什么只是那个两三年都是这样，你没有看过一些两三年四五年的楼继续这样空客的，为什么这样呢？是不是钱不够呢？计算错误了，所以变成很多的这些空楼是不是发展商失踪了，人去楼空，所以 那这些都是可能可以叫人去思想的。为什么会这样？你可以说之前没有计算好咯，或者真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咯。这就是耶稣在这里说，当我们要跟从主的时候，要思想好，计算好代价。然后另外一个比喻说，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战，岂不先捉下卒粮，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领两万兵的来攻打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气的条款。那这个打战的比喻里面，那同样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主后六年七年，加利利的这个犹大，有一个人叫做犹大，对纳税给该撒很不满，所以带领百姓叛变。不过你怎么敌得过罗马政权的这么多兵呢？结果那个叛变失败。所以当耶稣这样讲的时候，同样的会众也是很明白，盖楼如果没有想清楚，可能盖到一半。你作战，你要看一下我们的实力是多少啊！你如果真的知道对方这么多，你这么少的话，你还敢去吗？你说，除非我的是什么境内部队，或者我们有什么秘密武器，真的是如此吗？不然的话，就去求和平解决就算了。所以在这里，整个重点就是说，要看清楚情况，不要自不量力。所以在两个的这个比喻里面，都是失败的，楼建不成，仗根本不可能去打。整个原因就是因为估计错误。那其中盖楼是将自己的能力估计过高，以为说，哎，我已经说了，大家都说愿意支持的啊，大家都说可以合资的，开始可能是虎头蛇尾，结果没有人响应，结果没有人配合，最后你是可能你太过高估那个情况，或者高估人和你合作，结果是估计错误失败了。比拉多那个盖那个水道就是这样了啊。那么打仗呢，可能你将事情的那个难度估计的太低，你以为说轻而易举啊，简单啊，没关系的，或者你把它当作小事，结果就没有办法完成。那这些都是失败的原因。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借着这个盖楼的比喻，借着这个打仗的比喻，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有勇无谋，我们需要对我们自己、对事工、对周围的情况，能够做一个正确有智慧的评估，你才去进行。那整个属灵的原则里面，我们也不是说单单靠评估就 OK 了啊，这是世人就是说评估了。不过我们基督徒，我们说还有一个更重要，就是神哦。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时地利人啊，天还是在地。所以基督徒，我们真的要看，要估计，不要太过高，也不要太过低，不要轻敌，也不要以为说就这么简单。那我们那什么就不做了？如果你太过保守了，就真的不敢做了。我们也相信神的带领，我们相信神的应许，我们也相信圣灵的工作，接着大家的带导。那这是基督徒我们所有的这个属灵的原则。如果你太过所谓很保守的估计，很保守的为什么都不用做了，那我们也不要太过有勇无谋。我们就看一下十个迦南十个探子到迦南去窥探那个迦南美地，对不对？那么哇，结果发现那个地方真的是果子很丰盛，带回来大家都很高兴。不过呢，十个探子说，哇，不行啊，根据我们看到的，根据我们的判断，那边的人又高又大，我们看起来就像蚱蜢一样，是 果子很丰盛，但是我们不能进去。那他们从他们的见识，从他们的判断里面，这个不可以进去。那只有两个，加勒还有约书亚，他们也看到，但是他们有对神的信心了。除了看，他们也看一下上帝怎么样说，上帝的应许是什么，他们有没有信心？有，感谢上帝。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学习依靠神，看很重要，但是我们需要依靠神。摩西的一生里面有120岁，在摩西的120年里面可以分成三个40年。第一个40年他是在埃及做王子，所以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他有权势。他看到自己的同胞被欺压的时候，我要怎么样解救我自己的同胞，他甚至说我能，结果就因为他想要解救自己的同胞，结果后来法老追杀他，他就40岁之后就逃到米甸的旷野。在米甸的旷野的时候40年，他认识到说我不能啊，所以他已经心灰意冷，什么我自己的同胞以色列人或者希伯来人，算了，我在米甸继续放我的羊。所以当神在这个荆棘火烧不灭的荆棘里面向他呼召的时候，我看见以色列人他们的困苦，我听见他们的呼求，我知道他们所说的，所以派你摩西去。摩西你就看到说他用好几个手，我是谁呢？我怎么去见法老呢？一直推迟，他真的说我不能。但是上帝跟他说你不能，肯定你不能，你也不要靠你自己能够，以前你靠你能够结果又怎么样呢？是你不能，但是上帝说我能，神能够。所以的确感谢上帝，80岁摩西还是相信神带领，回到埃及靠着神的能力，给他手中的杖行神迹，把以色列百姓带领出埃及。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当我们说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来跟从主的道路，神有的时候就是要我们学习依靠他，同时神要我们对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自己的能力做正确的智慧的评估，不要轻敌，不要草率，但是也不是太过保留到一个保守到一个地步说什么都不做，我们依靠我们的主。好，最后耶稣还是讲到说一个人要跟从他需要撇下所有的，这样的一个顺服的态度，完全降服于主。14章33节，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撇下什么呢？这些难阻你，什么难阻你跟从主呢？如果财富难阻你，荣誉难阻你，权势难阻你，享乐难阻你，这些你要不要撇下啊？如果因为金钱或者因为一些什么所以没办法来跟从主，的确你就没有办法做主的门徒。的的确今天很多很有优秀的人才，他们没有办法被主使用，因为他们依靠的是他们的钱财学问知识。我们看到说宋尚杰博士在1919年他到美国留学，大概几年之后1926年他得到这个化学博士学位。本来学校当局老师推荐他继续的去深造，但是后来他又听到神的呼召，那么后来他也真的是回应神的呼召去读神学。当然当时的美国神学院会教他有一点反常的行为，无论如何神既陶造他，神呼召他，神保守他到底，最后他顺从神的带领回到中国。宋尚杰博士回到中国的时候，他忠心侍奉不长，15年的时间，他只是43岁，在15年的时间里面，他严厉的责备罪恶， 很多认罪，很多悔改，十多万人信耶稣，整个中国的教会，还有东南亚、香港、台湾的很多教会也被他复兴起来。有人形容宋尚杰就像两头点燃的蜡烛，蜡烛点一遍就好了，他两边都一起点，所以很快就燃烧尽了。这就是他撇下他的所有的，他的生命都放在主的祭坛上，他为主撇下，他真的是献上，完全的献上他生命来侍奉神。所以若不撇下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耶稣就做一个总结，言本是好的，言若是的位，可用什么叫他在贤呢？或用在田里，或堆在粪里，都不合适，只好丢在外面，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我们知道言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不可或缺。盐至少有三个作用。第一，盐是防腐啊，这个保存食物，以前没有冰箱啊，如果你要怎么撒一些盐下去，你说腌它也好还是怎么样，这是保存食物它的新鲜还是怎么样也好。其实基督徒我们在人群当中也是发挥盐的作用，防止盐行周围环境腐化下去。有一个基督徒他在公司里面，他觉得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因为每一次他看到他们的一些同事在那边在那边谈天笑的时候，他说我就走过去看看他们在谈些什么，但是当我一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大家都静静不说话。那么他问他们什么，他们说没什么了。后来他就离开的时候他没有再说话。他知道这些人不是在讲他，我的确这些人不是讲他，不过这些人其中后来他知道，哦，原来他们在讲那些赌博啦，或者一些黄色笑话啦，一些什么肮脏的故事啦。所以他说他是基督徒，所以他曾经也说过讲过他们，所以他们觉得既然你都不想听，你来了我们就不讲。我想这个基督徒至少发挥了一定的功用啊，不会被周围的人影响，虽然他暂时没有影响别人啊，不过借助这个希望别人知道，诶啊，他不是假惺惺啊，啊不是假假的啊，他是真诚的，他的生命就是这样。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有防腐的作用吗？在这败坏邪啊，很多人都是可以说同流合污啊，随随便便的逢场作戏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你是不是说诶我不是这样，就像盐一样。盐的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净化、消毒或者治疗我们有时口疮还是哪里很痛，找不到什么药，诶那点盐痛一痛，诶很快就好了我们记得小的时候跌倒有哪一些伤口，那么要伤口有的时候是用口水涂涂一下啦，沾木一下子。不过甚至如果你说到游泳啊，到那个海边啊，特别说诶你到海边游泳，海边有那个咸水嘛，诶游泳上来很快就好的。以前就是盐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其实今天基督徒我们在人群当中也应该有洁净的能力。如果你真的整个生命发挥盐的那个功用，能够圣化，你记得心灵清洁，也能够叫别人得着益处。盐的另外一个作用当然就是我们知道没有盐的话食物就一点淡然无味盐下去哇恰到好处的话盐融化了，但是美味的食物就呈现出来同样的，今天基督徒我们在人群当中以盐调和，无论是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叫人和睦，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基督有这盐的三个功用在当中。那因此耶稣在这里说盐若是的位，怎么能叫他在贤呢？那今天我们就觉得盐怎么会盐？我们就目前用的就是细的盐嘛，放在汤里面煮，怎么盐根本就好像不会失味的。不过当时他们是用那个盐石块盐块，就是这个盐块已经是是怎么处理过了 当时的盐块就如果耶稣的时代或者那个死海那边的盐块啊，就更加就他们就是一块一块盐啊，有的时候他们拿一点食物吃就舔一口，那这个盐啊或者蘸一下久了只剩了盐味就没有了，真的只是石头，这个石头要来做什么呢？堆在哪里都不吃，可能就在外面给大家践踏。这里说明什么呢？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盐的时间是有限的，也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就是盐，我们的时光有限，不能够再回复当年，我们应该趁着现在的时候，趁着如果你还年轻，你还能够为主做见证的时候，你摆上，等到你年老的时候或者记忆衰退或者力量什么的时候，你说啊，我才来献上，已经太迟了。盐若失了味，不能叫它再咸。今天当你能够侍奉神的时候，你就好好的侍奉神。有两个大学生在他们要毕业的时候写下这样的话，其中一个大学生说，今天我将自己献给主，我的时间，我的力量，甚至我的野心，一切献给主，亲爱的主，求你将我分别为圣，求你为你使用，不要给我世界上的成就，因为那些成就不能使我更亲近你。哇，这是一个不容易的祷告，我们都希望说给我们成就，不过这个大学毕业生医科学生他说，免得等一下如果给我太多成就的话，我反而远离。虽然他这样的一个祷告，神却让他成为美国一个出名的外科医生，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真的帮助了许多的人，他把自己继续献上给神，被神使用。那另外一个大学生同样在他毕业的时候，在日记上他这样写着，他说，神啊，求你点燃我的生命，愿为你烧尽，融化我的生命，因为这是属于你的。我不求长寿，只求像主一样有这个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徒就是普通的生命，门徒就是更丰盛的生命，神要我们做丰盛的生命。所以这个大学生在毕业的时候，他的日记是这样写上，在人看来他有美好的前途，不过他觉得说他要将自己献上给神，他不求长寿，他只求像主一样有丰盛的生命，结果他真的不长寿。他毕业的时候他受到神的呼召感动，他有几个青年到这个南美洲的厄瓜多尔向这个印第安土人传福音啊。他和其他五个青年人啊，这是简化啦，简化这个故事，他们就接触这个部落，这些人开始他们的直升机没有下去的，直升机就放一些食物下去，放一些礼物下去，一种沟通，几天的方式看起来都很好，所以最后那一天他们就决定说，他们真的降下，想不到他们降下去的时候，这些土人涌上前将他们五个人杀死。哎呀，你说才20多岁青年人就这样被杀死了，他们的太太怎么样呢？看起来我们觉得值得吗？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上还是一粒，但是如果让一粒麦子落在地上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这个青年人虽然是好像为主寻道牺牲了，但是他的见证，他的生命，他的事迹感动了以后很多很多的青年人来被主使用，所以他的死是荣耀的，他的死不是白白牺牲，结果激发更多的人来服侍神。好，我们总结今天这篇信息，求主帮助我们有一个忠诚爱主的决心，只有爱主胜过一切，基督是我们生命的至宝，如果你不能体会，你很难来跟从主。第二，我们需要有背起十字架的心智，是你自己的十字架，你所能够承担的，学习甘心乐意受苦，也是甘心乐意，你就不会觉得，哎，这条路是很苦的。第三，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有智慧，做出正确的估价，借助盖楼和打仗的比喻，让我们知道说，我们要去计算，我们要估计正确，但是我们也需要依靠神， 去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最后让我们撇下所有的，愿来顺服主，让我们的生命是完全被主来掌管，被主来使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谢谢你跟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求主接着主耶稣，你当年你转身向跟随你的人说了这一番话，你要我们同样的先思想清楚，这不是条容易走的道路，但是却是通向永生，却是荣耀，却是值得来摆上，值得来跟随的。因为只有你有永生之道，因为只有你生命才能够更丰盛，生命才更有意义和价值，也只有你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也只有你那给我们的爱，我们对我们的家人的爱也才能够更完全。求阿爸父你帮助你的儿女，那我们今天认真的看待我们的信仰，那我们愿意做一个真正的门徒，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接受挑战，付上代价来跟从主到底。求主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